请弟兄姊妹们仍然把圣经翻到腓立比书第三章。腓立比书第三章，我们从第七节开始再念一遍。啊，昨天晚上我们也念过了第七节。弟兄姊妹找到就请看听我念。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由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由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基督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能得以从死里复活。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照我来得的奖赏。所以、哦、我们就读先读到这里好了。我们感谢神，在 保罗向教会所说的话的里面，把神对教会的心意是非常明显的发表了出来。我们感谢神的，因为圣灵向腓立比教会当日说的话，也是他今天要向我们说的话。弟兄姊妹也应该还记得，我们领会保罗写腓立比书的那一个目的，乃是要把神儿女们的心思和意念带回神自己的身上。我们常常觉得，如果不是神怜悯的话，我们这些人是非常非常容易的在跑到主以外去寻找我们的满足，寻找我们所以为好的事情。但是感谢神，他给我们很清楚的来看见，如果我们要成就神的心意，或者说要讨主的喜悦的话，我们不可能在主以外有任何的寻求的。不是说我们不能寻求主以外的事，而是说当你寻求主以外的事情的时候，那引来的结果，那就是我们与神当中有了间隔。那么因此我们衡量，究竟我们要拣选主呢，还是拣选主以外的呢？那这个就是我们属灵上的一个功课了，也可以说是我们在属灵上的一个学习分辨和选择的功课了。我们今天继续要从保罗个人的属灵的经历上面来看，他怎么决定了拣选基督做他的一切。他是为了得着基督，他宁愿丢弃万事。他从前曾经以他自己所有的为满足啊，为可夸耀的。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啊，我是便雅悯支派的人啊，我又是法利赛人呢、啊、如果凭着我所做的来说啊， 那我在律法的要求上我是无可指责的。如果从热心侍奉神的事上面来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因为我要守着神给我们以色列人所传下来的那个律法的庄严呢。那我们能看到这些全都是保罗在属在经宗教的经历上面的一些的持守。神给我们，或者说神托付给我们的，我们持守那是非常宝贝的。但是如果持守的那个目标，或者说持守的那一个事实不准确的话，那就非常可怜。保罗以为自己在宗教上的热情，他拼命的持守是可喜悦的，但是到了有一天他就发觉了，这些宗教上的持守完完全全把他和神在基督里所成就的那一个救赎的恩典隔绝了。在他个人的经历上面，他拼尽了一切，照着他的宗教的意识，照着他的宗教的认识去追求的时候，追求来的那个结果他并没有得着满足，他也没有看见他前面有路。不过他只是认定这一个是我们祖宗存留下来的那一个宗教的习惯，那我也就是照着这样的一个存留下来的习惯来追求来持守。所以我们几乎可以这样说，保罗他前半生他是追求宗教上的义，但是等到有一天他在大马士路上遇见主了以后，他领会了一个事情，宗教上一切的追求对他没有什么的帮助，也没有给他任何的释放，也没有给他享用到安息，甚至我们可以说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满足和安和喜乐。我们知道保罗是一个拿细尔人，他一直到末了上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才把他做拿细尔人做拿细尔人所起的那个事留下来的长头发剪掉。那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到一些事情，保罗说他是在律法上的义来说，按照律法上的义来说他是无可指责的。那的确照着他自己个人在律法上的持守，他很严谨，他非常非常的用心，但是这一切他亲自经历到没有可夸之处，也没有可宝贵之处。所以在大马士路上他经历了主以后，他领会了，他这个领会是从他主观的经历上面来先领会，然后从主自己所说的话的里边就肯定了他那个主观的那些经历。所以在刚才我们读的经文的里边，你看到他从前所追求的那是律法上的义，现在呢他掌握了一个事实，我是宝贵因信耶稣基督而得的义。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经历啊，我们在神面前得称为义，我们在神面前可以享用喜乐平安安息满足 活着指望的里头，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宗教上的大事小事，乃是因为我们非常简单的去把神的儿子接过来作为我们的救主，我们就给称为义了。那这个称义的事实在我们的身上也是那么真实的，因为从我们生活上面或者从我们的生命里面的那个实际来说，我们是很清楚的了解，我们信主前和我们信主后，我们这个人是起了变化的。不但是我们自己感觉，别人也同样的感觉。我们谢谢主，因为这是主给我们的那个实际的经历，主的话是可以经历的，这宗教的事物是可以去欣赏的，但是却不能经历的。但是我们的主所给我们的应许，他不定是给我们去欣赏，同时是给我们去经历去享用的。保罗在这里他就很明确地说了，我现在是因信基督而有了义，我现在可以坦然地来到神的面前，我现在可以毫无保留地停留在神的那个恩典的当中，来等候神的那个荣耀的应许的成就。那么这个是保罗在跟腓立比教会交通的时候很重地交通到他自己个人跟随主的经历。但是我们要问的，保罗在他这个经历里头是怎么进去的？你说光是大马士路上那样碰见主，那么他就给带到这样的一个渴慕主的地步吗？当然那个是起头，但是不能光凭大马士路上一次的那样的经历，那保罗对神的认识，对神的对主的经历就给带到那么深的地步。那所以我们要从保罗自己的交通的里面去留意保罗怎么样进到神的面前，是活在这样的一个那么释放，那么感觉到满足，在主以外再别无所求的这一个光景里呢？我们用保罗自己交通的话来看这个问题。首先我想弟兄姊妹们你留意，保罗在提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他一点一件一件一件的给我们指出来他是怎么认识基督的，他是怎么从不认识基督到认识基督，从认识基督到更深的去认识基督。那我们来留意保罗怎么说。那弟兄姊妹你留意在第九节那里，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由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由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好了，第十节你注意了，他的认识就从这里开始了。那因着他在神面前信基督而有了义，那也就是说他和神当中没有间隔，他与神当中有了交通，他与神中间越过越有了那个更深的那个感情，也更多的认识了神在他身上的定义。那他怎么让这样的这样去认识神到这样丰盛的地步呢？他这里就提出第一件事情，第十节说，因着有上面的那样的一个因信称义的经历，因着有上面的那一个与神恢复了交通的经历，因为在那一个与神没有间隔的那个经历，他就认识了什么呢？基督。第一件事情，晓得他复活的大能，这个第一件事情。因着因信称义， 因着与神中间再没有间隔，因着可以与面对面的来遇见神，那他就认识了基督。那在认识基督的这一件事上面，头一件事情保罗点出来的就是我就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弟兄姊妹们，对于主的复活，在认识上面我们都肯定的，但是现在保罗在这里所说的不单是一个认识上的问题，同时是一个经历上的问题。所以他就说到使我认识他复活的大能，不但是复活的那一件事情他认识，并且因着复活所显明的那个能力，或者说是显明复活的那个能力，他也知道了。弟兄姊妹们，我们留意在 圣经里边提到，特别在新约圣经里边提到认识的时候，给我们留意到有两种的认识。一种的认识是主观上的认识，一种的认识是客观上的认识。在圣经里边提到这样的认识的时候，是用不同的字来表达的，不像我们中文认识就是认识。在希腊文的里头，主观上的认识是一个字，客观上的认识是一个字。那现在保罗在这里就提到了，他认识神基督耶稣复活的大能，那一个是一个客观的认识。那这个 客观的认识就是说对不起，这个是主观上的认识。这个主观的认识就是说，他自己不但是知道一件事，同时他也经历了那一件事，享用了那一件事。那当然圣经里面还有第三个认识，就是把主观的认识和那个客观的认识两件事情都调在一起的那个认识。在以弗所书上面就说到这个认识的时候，我们中文圣经就把它翻成真知道。你真实的知道，你真实的认识，应当是包括这两方面的认识。但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件事情，对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客观的认识我们也许有，主观的认识我们不一定有。但是如果真正我们在神的面前有那要好好的来领会主，更深的认识主的话，我们需要有客观的认识，也需要有主观的认识。那么现在保罗在这里特别提到他在主观上的认识。一般来说，那个认识的实际的那个情形啊，我们一般来说不是绝对的，一般来说是从客观的认识先开始，然后因着客观的认识的指导，我们就进入主观的认识。当然这个话我们可以翻过来说，因着我们有了一个客观的知道，就产生了一个爱慕，要把这一个客观的认识成为我们真实的经历，因此我们就羡慕这样的追求，因此就按着那个客观的认识把我们带进主观的经历的里头去。我举个例子，弟兄姊妹你晓得，当我们就说我们信主的时候吧，我们起初不知道神的救恩，我们对神的事情一无所知。但是等到有一天神怜悯我们，让我们听见福音了，我们就知道了一件事情，我们是罪人。那这个是客观的认识。如果不是神的灵在我们里面给我们光照，没有一个人肯承认我是一个罪人的。但是那个时候我们肯承认我是一个罪人了，为什么？ 我们全承认我是一个罪人呢，因为圣灵的光照把我的光景都摆出来了，或者说神自己的话语在那里告诉我们说，我们在神面前没有一个是完全的，我们看看自己也的确承认我们是没有一个是完全的。那所以我们有了这个客观的客观的一个领会了，但是你光有这个领会就怎么有什么作用呢？没有什么作用啊。如果你只有光有这样的一个认识的话，你只有把自己摆在一个绝望的里头，因为你没有看见路，你看不到你要有怎么 有什么可以行走的路来脱离这样一个罪人的事实。但传福音的人继续告诉我们说，神的儿子为我们死了，埋葬了，又复活了，你们相信他，你们就得着神的怜悯，神就除掉我们的罪，也叫我们可以与神恢复那个正常的关系。那弟兄姊妹，当我们听福音听到这里的时候，那是一个客观真理的打开，你知道了，哦，原来是有这么一件事情摆在那里，但是那一件事情只是摆在那里，与我们要发生关系啊。但是如果这个客观的事实与我们要发生关系的话，那他是他，我是我。但是感谢神，当这个客观真理摆开的时候，我心里头就有一个渴慕，哎呀，巴不得我得着神这样的一个恩典，圣灵做一做工，催逼我们说，你就接受神儿子吗？你就承认神儿子是你的救主吗？你这样一做，那个客观的事实就成了你主观的经历。弟兄姊妹们，我们是不是这样得救过来的？我们从我们得救的事上面，我们就看到这一个主观的经历和客观的那个真理彼此当中的那个关系。现在保罗在这里就说到了，他在主观上面很明确的认识基督复活的大能。那他认识基督复活的大能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感谢主，我们千万不能忘掉保罗原来在神面前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他是一个寻求神的人，但是却没有找到寻求神的路的，所以他在神的路以外去寻求神，并且非常非常热切的去寻求神。那当然你不在神的路上去寻求神，那个结果当然就成了顶撞神了，背逆神了，你越发热心，就越发顶撞神了。但是感谢神，在大马士的路上他发觉了，原来我所定罪的那一个耶稣果然是神的儿子，但是他怎么可以跟我说话呢？他明明给钉死在那里嘛，他明明也是埋葬在坟墓里了嘛，怎么他现在可以向我说话呢？并且说话说的那么大有能力，是说话也说出那么明显的那些果效出来呢？我就没有办法在他面前能站立得住，我只能扑倒在他的面前。弟兄姊妹们，这一个是保罗开始碰到复活的基督，是这一位复活的基督向他显现，他就领会到一件事情，是他从前所说没有领会的。从前他以为耶稣不过是一个人，耶稣不过是一个惹动神怒气的一个人，耶稣不过是带着人去背逆那个律法的一个人。但是现在保罗里面明亮了，耶稣原来不是我从前所认识的那个，我从前所认识的耶稣是错了，现在我知道了，他是说他是神的儿子，他果然是神的儿子，他说他要从死里复活，他果然从死里复活了。那么如果他真的是从死里复活，那这个事情就不得了了， 因为从来没有人能脱离死的权势，从来没有人能在那个死的权势的底下那么自由的，要出来就出来，要不受他捆绑就不受他捆绑，那这并且是那样昂然的脱离那个死的捆绑。只有神的儿子能做成这样的事。那因此在大马士的路上，保罗非常非常清楚的知道，是这一位称为神的儿子的，他确实从死里复活了。但是他从死里复活是他自己个人的事啊，与我保罗有什么关系呢？但是感谢主，这一位复活的基督不单是他在那里显明他是谁，同时也显明他跟我的关系是非常的密切。我有了他，他复活的能力也显明在我身上。如果我没有他，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复活，也不可能与复活发生关系。但是感谢赞美我们的神，保罗在这一件事情上，他不但是知道这一位神的儿子实在从死里复活，并且他经历到他那个复活的能力也传到也流到 他的身上。弟兄姊妹们，记得在大马士路上的那个经历过后，保罗不是三天三夜不吃不喝，眼睛看不见，但当神的差遣亚纳利亚来见他的时候，给他宣告了主自己的话以后，给他按手，给他受浸，那圣经的记载怎么说？保罗的眼睛就好像有鳞片掉了下来，他就起来又吃又喝，就见状了。弟兄姊妹们，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明确的经历在保罗的身上。他在遇见主的时候，他在主那个 厉害的光照的底下，他眼睛不但是睁不开，并且根本就瞎了。他在神的光中看到了自己的本相，领会了他自己在神面前所做过的一切。他觉得自己已经绝望了，我这样得罪神，我这样的对付神的儿子，我还有前途吗？我在神面前还有路可以走吗？神能在我这样的，神会在我这样的人身上不定罪吗？除非保罗不去思想，只要保罗的心思一动，他就觉得他是完全一个绝望的人，他没有路可以再走了。但是感谢神，现在他遇见了这一位复活的主，他不但是他原来所背的重担都脱掉了，眼睛也明亮了，而从前那个眼睛所看见的都是属地的事，现在眼睛明亮起来的时候，他看到属天的事了，他整个人从里到外都发生了变化了。那这个变化是怎么来的呢？复活的基督，并且这位复活的基督在他身上所显明的能力。我们感谢神，弟兄姊妹们，保罗并不单单是停留在他个人去经历复活的基督，在复活基督的事上面，保罗是按照圣灵的引导，一步一步的更深的进到那个圣灵那个复活的大能的里头。弟兄姊妹们，你留意到当保罗跟教会交通到 主在教会身上的那一个安排，主在教会身上的定义，在以弗所书也好，在哥罗西书也好，那就是在现在在这个腓立比书里头也好，弟兄姊妹，你看到一件事情，保罗非常非常重的在那里指出复活的基督的这一个荣耀的事实。如果从以弗所书里边上去看，你看见他明显指出没有复活的基督就没有教会。而在哥罗西书也同样是这样，因为有一位复活的基督，那因此就有了基督那个荣耀的基督的身体，或者说那一个基督的身体就一直是活在一个荣耀的指望里。那么在腓立比书呢，第二章里边就特别提到这一位复活的基督，他从神那里接受了那个超乎万民以上之名的人，叫一切天上的地下的所有被造的都向这一位神的儿子耶稣屈膝，称他为主，然后把荣耀归给父神。那个关键在哪里？当然那个关键是在基督的顺服，但是基督的顺服特别显明在什么地方呢？十字架。但是十字架上面所显明出来的呢，如果没有复活的这一个结局，十字架是叫人绝望的。但是感谢神，基督的十字架不是叫人绝望的，而是把人带进荣耀的指望里的。那为什么能叫一个绝望的十字架成为一个荣耀的指望呢？弟兄姊妹，你看到中间有一个非常严肃的事实，那这就是复活的基督。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在保罗身上这个事实是真实，是非常实际的。那对我们来说呢，同样是那样实际的。弟兄姊妹，当我们信了主以后，那生命上所起的变化我们不说了，因为这都是我们自己个人的经历，虽然这个经历有些深一点有些浅一点，但是那个生命的变化是非常准确非常真实的。我随便举一个最简单的事实让弟兄姊妹去注意就好了。弟兄姊妹，你在路上走，从前在香港有一个在路上向人讨钱的，他走到你的面前来，他怎么向你讨钱呢？不管你是年纪大的还是年纪小的，他到你面前来的时候他就说，爸爸，请给我一点钱。你看他四十几岁五十岁的人像一个十来岁的年轻人说，爸爸，请你给我一点钱，我肚子饿。可笑不可笑？是很可笑的事情。但是他是不得已的，他要去讨饭嘛，他要去讨钱嘛，所以他就降低他自己。但是这是非常非常例外的事情。一般来说没有人随便碰到一个人就喊爸爸的。弟兄姊妹，你肯这样做吗？你跑到路上看见一个不认识的人，你跑到那去你不是上他讨钱，你就是说上他问安吧，很礼貌的，哎，爸爸早安，爸爸你好，你会这样做吗？我们都不会这样做啊。我们绝不肯随便的承认去接受一个人说他是我的爸爸，这个是不可能的。 是不应也不应该的。但弟兄姊妹们，当我们信了主以后，你怎么称我们的天上的神呢？你非常喜乐的来到他的面前，我们天上的父，父亲啊，天父啊。弟兄姊妹们，是那样的亲切，是那样的自然，你没有一点感觉勉强，你是蛮带着感情的在那里，父啊。弟兄姊妹们，你不要以为这个是小事，你说哦，这个字很简单嘛，我们现在的演戏啊，随便叫一个那个角色是要求这样，那我就喊他做爸爸，不是这样的光景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自己很清楚的晓得，很自然我们就觉得，我们喊这一位天上的神做我们的父的时候，你是带着感情的，你是有真实的感觉在哪里的。弟兄姊妹们，你晓得这个真实的感情和感觉是从哪里来的呢？生命的转变来的。如果没有那个生命的转变在前，就不可能发生这个事的。但是那个生命的转变是根据什么呢？复活的基督。因为有了这一位复活的基督，我们去介绍他的时候，他就进到我们里头来，除了救恩里边所给我们看见的那个赦罪的恩典呢，这个平安喜乐的进入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乃是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是这位复活的基督做了我们的生命，叫我们有了儿子的名分，并且有这个名分是有的非常有把握的，不是只是说说而已的，是非常有把握的。我们是神的，我们都成了神的儿子，我们也说了，我们这些人都是神的众子，每一个人都在父的面前蒙爱，如同我们的主耶稣在父面前蒙爱一样。弟兄姊妹们，这个事情根据什么来的呢？不是根据想象来的，也不是根据那个知识上的知道来的。刚才我们提过了，如果你只是有一些知识上的知道，那的确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在那里，但是那个并不是我们主观的经历。如果不是我们主观的经历的话，那里面不可能发生有感情上的连接的。但是我们感谢主，我们活神中间发生的那一个那么大的变化，乃是因着一位复活的基督和他的所作，在我们身上就领我们进到这样的一个光景。弟兄姊妹，但是你必须要知，要掌握到这一点，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是我们和神的关系调整的最起点，不是终点，是起点。那既然是起点的话，那就有终点了，那就有过程了。那个过程和那个终点是什么呢？那这个生命的关系是起点，那么那个过程呢，我们不必特别去提它，你就晓得一定是这个生命的长成。那终点是什么呢？就一定就是这个生命的成熟。那这个生命的成熟的那个结果是什么呢？像基督，被带到一个地步，完全的像基督，带回我们平常常常说到给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根据什么？根据什么来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如果没有复活的基督，我们就没有神儿子的生命。没有神儿子的生命，你要给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是一个7000万个不可能。但是现在可能， 可能的原因乃是因着这一位复活的基督。那保罗在这里就提到了，我从前追求宗教上的那些好处的时候，我什么都没有，我落空的。但是因信神儿子的时候，我得着了神称我为义，因着与神我在神面前给称为义，与神当中没有间隔，我就认识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认识神儿子的耶稣基督的事上面，我一碰就碰到他那复活的大能。这一个复活的大能，不见是叫我，不单是叫我属灵的眼睛打开，同时也叫我进入了那个属灵的丰盛的那个路上面。我们是在感谢我们的主。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能和弟兄姊妹们在这一方面是交通的再细了。但弟兄姊妹 你留意到保罗所以能从前与基督以外的事物作为他的宝贝，作为他的生命追求的那一个目标，而转过来持定了以基督耶稣为至宝。在他进入这一个经历的过程的里边，头一件事情他认识了复活的大能。那第二件事情呢，我们看他在这里也提到的，那是晓得他复活的大能，接上去还是第十节，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并且晓得与他一同受苦。我们先从中文的那个字句上面来留意，我知道了我要与基督一同受苦，那所以我就受苦了。弟兄姊妹，很多很多基督徒，他们以为做基督徒一定要受苦，也许是这个话的影响，或者是我们读盖恩夫人的传记所引出来的一个错觉，那个就馨香的墨药。那我们当中过去有一个姊妹，他读过了馨香的墨药以后，哎呀，他就觉得盖恩夫人为主受苦啊，叫他的生命和主很接近，他也很羡慕，说他也自己去找一点苦来受了，没苦了就找苦了。但弟兄姊妹，不是这个意思的。如果我们按照中文圣经这里所说的，并且晓得与他一同受苦，我请弟兄姊妹们，你问一问自己，你怎么能与主一同受苦？当主受苦的时候，你在哪里？你碰到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时候，你就看到了这个，如果是这样来留意的，我们来与主一同受苦，我们就找不到答案了。不但是找不到答案，根本就找不到神在这里跟我们说话是那个目的在哪里。晓得与他一同受苦，你怎么与和他一同受苦呢？主受苦最重的是在钉十字架，主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在哪里呢？当主在那里喊父神啊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的时候，我们在哪里呢？主那个时候的感觉，我们有多少能体会得过来呢？我们根本没有那个条件。但是保罗在这里是这样说，就是晓得与他一同受苦。弟兄姊妹们，神的灵帮助我们，就我们真实在很真实的领会保罗在这里交通出来的那个意思，我们就要感谢赞美神。 因为保罗在这里所说的不是叫我们与他一同受苦，保罗在这里所说的是什么呢？读英文圣经是比较容易，关于这一点，读英文圣经是比较容易叫我们体会。那是说，叫我们知道要交通到他的受苦里，或者说是去享用他的受苦。就这么，你就看到这个事情太宝贝了，是主在那里受苦，但是主所受的苦就成了我所享用的。那如果从救恩这一点上面来说，那为什么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呢？因着罪，他的罪吗？不是，谁的罪？我们的罪。那他为了我们的罪挂在木头上，那我们的罪就解决了。但是我们这个人并没有钉在十字架上，但我们确实因着信他，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的时候，那他在十字架钉死的那一个果效就发生在我身上。弟兄姊妹，这个是交通啊，交通就是一来一往啊，我把我的给他，他把他的给我啊。弟兄姊妹，你留意到这件事吗？你能把你我们能把什么给主呢？我们能给主的都是我们的愚昧、无知、软弱、重担、罪过、苦恼，我们这事是我们能给主的。那能我们给主，主一接受不接受呢？他接受，他也就是因为接受，所以他就给钉在十字架上。但翻过来，他给我们的呢？无论你从哪一个角度来看，从主那里出来的，临到我们身上的，不是神的恩典就是神的荣耀，不是神的荣耀就是神的体恤，不是神的体恤就是神的扶持。弟兄姊妹们，这个是我们和主中间因着主是受苦所引发的那一个交通的那个实际的情形。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当然我们用我们中文这一个圣经这一个翻译来去领会的话，那可以说在我们心智上面，我们乐意与主一同受苦，这个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说到事实上我们是与主一同受苦，这个是没有可能的，不具备条件的。但是感谢赞美我们的神，但正因为他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这样的感觉，我们会追寻了。那究竟圣灵借着保罗说这个话的是什么目的？啊，如果主给我们看见，我们知道，因着晓得这位复活的基督复活的大能，接下去就晓得与他一同受苦。这个与他一同受苦是基础在这个复活的大能的上面的。这就引出一个事实来，就是在一切受苦的事上面，对不起，我是很笼统的说那个受苦，但事实上有许多的时候，在人眼中以为受苦的事情，在一个实际爱主的人身上，你完全没有苦的感觉的，没有苦味的，你只有喜乐，只有安息。那我岔出去这样提就好，但是我要和弟兄姊妹从积极这一方面来留意到这个交通在与主一同受苦的这一件事情上，我们就了解到一件事情，我们的主他是不单是在十字架上面来担当我们在神面前所有的亏缺，同时也是不住的在那里承担我们各样的重担。原谅我 说一些最近我家里跟我自己个人身上所发生的那个事情了。今年年初，我的姊妹就从去参加新加坡特会回来以后，就觉得身体有点不大舒服，有一点点的发烧。那么起初不以为意，以为就是普通的那个感冒。但是过了一年，那就吃点那个什么Tylenol呢，吃的时候就好像舒服一点，停了的时候那个温度就马上就冒上来，过了两三天都是这个样子。那等到了有一天，那个情形就觉得有点，我们不觉得严重，他自己也不懂，不过反正是觉得我们就看着他有点反反复复的。后来我们就决定去看看医生吧，那么就挂电话到医生的医务所那边去了。他们那边的回答就是，哎呀，最近病人很多，这几天挤不到，明天当然是挤不出时间来，他说这个礼拜也挤不到时间来，那等两三个礼拜吧，那要等那也只好等嘛。那所以也结果也没有拿那个 appointment， 那结果事情就这样。但是放上了电话筒以后，一想就想起一件事来，什么事呢？第二天我要去见医生，那个 appointment 是大概两个多三个月以前，已经就是 regular checkup 的那样子安排下来的。那所以马上就挂电话去再给医生问能不能把我那个 appointment 给他。医生说可以，这样可以，那你来吧。那好不容易到了第二天，那么到了时间我就开车把他带去。到了看到医生的时候，医生问不到两句话他就转过来问我，你能不能开车把他送到医院。我说当然能了，是我送他来的嘛，那再送去医院有什么了不起的。他说马上把他送医院，我这边跟医院联络，你到哪边进去就是。那么我就开车把他送过去了。那就送到医院那边去的时候，哦，医院里边的人就紧张了，马上就把他送到那个隔离病房。他们一听我们是从新加坡从香港路径台湾回来的，头一个观念就以为他染了沙士，紧张得不得了啊。那我们在那里的也马上都要穿上那些防护衣啊。那结果呢，很快他们就做了各种各样的检查，确定了不是沙士，但是很严重。那结果就在医院里住了一个礼拜。那原来他是那个大肠杆菌进了血里头，就弄成那个败血病。那么他在医院住了一个礼拜就回来了。后来隔了相当时间回去再见医生复诊，医生一看到他第一句话就说，很高兴看到你活着回来。我们也不知道那个也不知道那个严重性。接着他医生就说了，如果那一天你晚来十二个小时，我也没有办法救你。事情就这样过来了。但弟兄姊妹们，我回头一想，我不能不稀奇，我不知道的事，我姊妹不知道的事，怎么神在离两个多三个月以前就在那里预备他的时间呢？当然那个时间是本来是给我的， 但是因为他有那个需要的，他用去用去了。但假如我没有那一个 appointment 在那里，那他要等到可以见医生的时候，定规在12个小时以后。弟兄姊妹，你看到这里条的事情吗？许多摆在我们前面的事情我们不知道，但是主知道，因为我们是交通在他这受苦这个事实的里边，我们能承担得起的，我们承担不起的，他全都在他的观察的底下，他全在那里担起我们的责任。弟兄姊妹，这个是交通在他的受苦里。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当然我们交通到与他的受苦的里头，那也就说出一个事实。那什么事实呢？我们和主联合为一的这样的一个表达，因为我们所经历的事就成了我们的主要经历的事，主所要做的事情又成了我们必须经历的事情。你翻过来倒过去，你都看到这个关系，因为这个关系是在一个与主联合的关系上面，这个与主联合的关系那个基础就是主在十字架上所做成的那一件事情。那刚才我说的那个就是比较是超出我们所能想象的那个光景里头主的负责。但是你说哦，那个大事，如果主不负责，王师母现在不在了，我就成为一个孤家寡人了。但是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是大事我们的主才负我们的责任，小事上面，当然你说那个小事看你在怎么说了，但是我们说就是在小事上面我们的主也没有放下我们。我现在说的我自己今年初的一件事，就在王师母出院以后第二天，我就到意大利去，因为很早就已经安排了那边一些弟兄门的聚会。那么从旧金山去意大利没有直接的飞机，要么你就飞到德国转，要么就飞，反正也飞到欧洲转，但是最方便的呢就飞到英国去转。那我就去英国，那么旧金山飞英国的飞机是早晨5点多钟就到5点多6点早晨就到了伦敦，但是要等到上午10点多才有飞机到意大利。那我就到了那个候机室里头去了。后来我就去洗手间一次，那去洗手间的时候，我觉得我挂在腰上的那个包包太累赘，我就把它脱掉就挂在那里。我不说等我弄完了我就把它拿回来，就哪里晓得年纪大了，也许是人是糊涂了，不管是什么原因，他就把那个包包漏掉了。我也若无其事的就回到候机室里头坐在那里，大概过了10来分钟，我就看见一个穿上那些飞机场的警卫的那个一个衣服的一个女人就从外边走过来。她走进候机室门口的时候，她就向着我喊 Mr. Wang， 我不下意识的就答应他了 Yes， 心里就稀奇了，他怎么会认识我，我也不知道他是谁，他怎么会都认识我。我还在那里疑惑的时候，他就把我那个包包抖抖给我看， Is it this yours? 我说 yes。 他就还了给我。那么我还了给我，我马上就赶快的打开一看，因为我所有的全部在那里的证件、飞机票、现金、信用卡，全部都是在哪里。那我一看全部都没有动过，但我里边心里边非常的感谢主。按照一般的情形，有这样的光景，这个包包你不要盼望能拿回来。但是稀奇的很，当然也许是因为911以后所引起的这个效应，所以那英国伦敦的飞机场那个警戒也是非常的严密，也许有人发现那里有个包包，他就去报警去了，那个人就去看了，这是我猜的。他看到一包包，看一看，打开来，我护照在那里，所有人在那里，他就一看飞机票在哪里，所以他就知道这里一个人留下来的人，他是坐哪一班飞机离开伦敦的。那所以他就往那个候机室那边走过来。我还没有转到念头了，他怎么知道我在这里？他怎么知道我是王先生？他怎么知道我会坐这一班飞机？这些念头都没有转过来，我就拿回那个包包了。弟兄姊妹，你怎么去解说这个事情呢？当然你说你好幸运，你可以这样解释，但是这些幸运不是很容易出现的。人家说这是天掉下来的，感谢神，这就是天掉下来的。那为什么会那么巧？整个的事情是会是这样巧呢？那如果我一直没有留意那一个，等到班机要开了，我上飞机了，什么都没有，你怎么办呢？你去哪里去找去呢？弟兄姊妹们，当然那就挂个电话到伦敦的弟兄们去请救了。你是可以去请救，但是麻烦可大了。感谢赞美我们的神。我特别提说这些事情，并不是说出一个什么稀奇的一个事实，乃是说出我们作为神所拯救过来的人，我们和主当中有一个我们平常非常忽略的那一个属灵的关系。这一关系就是我们是交通在他受苦这件事情。那我们千万不要让他的受苦这个事情限制我们的那个心思，以为那个受苦就是指着你受苦的这个事实。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留意的是，乃是主的受苦，不是我们的受苦。主的受苦他所带出来的那一个结局，或是说带出来那个效果。对不对？神的灵透过保罗叫我们去留意，我们这个人一生的里头与主受苦所带出来的那些果效是已经连接在一起。你知道你想用，你不知道你也想用，为什么呢？因为不是我们去做成那个事，那个事情是主自己做成的，他甘心乐意来承担我们的一切，他甘心乐意的放下他的自己，然后带来一个结果是与我们联合。而这一个联合乃是基于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那一个工作的果效。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那么如果我们要回到保罗的身上来看他怎么交通于主的受苦这个事情， 那就太多了。你读一读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你就读到保罗在那里记下一笔流水账。那一笔流水账啊，还是他服侍主的前半段时期的，还包不包括他后半段的。你光算算他那个流水账，他那个经历就已经非常非常不简单。但是感谢神，保罗是走过那许许多多的事，但是不了他能说一个事情：有谁软弱我不软弱，有谁跌倒我不焦急的。为什么保罗经历那么许许多多，还带出这样的一种心思和意念？弟兄姊妹们，这个不是保罗原来有的，这个是基督做了我们的生命所带出来的。而基督做我们的生命带，能带我们到这样的一个光景，头一个问题乃是他是从死里复活，已经把一切黑暗的权势和死亡的权势全都打破了。然后他跟我们联合，做一个联合，就把我们完完全全放在他的肩膀上。弟兄姊妹们，当我们读旧约圣经的时候，你留意到大祭司所穿的那个衣服，其中一个叫做外袍，那个外袍里面有两个非常非常明显的东西，因为都是用宝石镶在其上的，一个是胸牌，十二个支派的名字都在这里，每一个支派的名字刻在一个宝石上面，十二块宝石在这里。肩膀上呢有两个肩章在那里，每一个肩章有六块宝石，每一个宝石也是刻着一个以色列的名支派的名字。那弟兄姊妹，你看到这个大祭司的那个衣服啊，不正是在当时来表明将来神的儿子做我们的大祭司的时候的那个实际的情形吗？他把我们放在他的心上，常常记挂着我们。但是光是记挂没有解决多少问题的，他同时是把我们放在他肩膀上负我们的责任。弟兄姊妹，这是大祭司旧约的亚伦，他把我们的主在这一方面与我们的那一个关系上的实际表达出来。那到了我们和主中间发生的那个联合的时候，你就看见大祭司的衣服所表达的那个事实就成了我们的经历，也成了我们的认识。从那个认识就叫我们去经历我们的主的那个真实。我们感谢神，这是保罗当年交通的时候所特别提醒腓立比教会的。你追求什么？你不是追求主以外的东西，你是追求联合在交通在他的死。时间的关系，这点说的太多了，我再往上面去看。那或者用两句话把它归纳一下吧。那我们连交通在他的死，从一面来说就是让他来承担我们一切的难处，从另一方面来说让他领着我们去享用他荣耀的丰富。那然后呢，你往上去看，上面怎么说呢？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这个第三件，效法他的死。 弟兄姊妹们，这又有讲究了，你怎么效法主的死呢？主的死能效法的吗？不能效法的。你怎么能效法他的死呢？现在说起来大概十年前了，我们去以色列，朱弟兄也在那一次的行程里，他应该很清楚的记得，在我忘掉了是在什么地方，应该是在耶路撒冷这个地区，有一个叫做圣经花园，那是方喜也去的，不过他们那个时候两个人还不是夫妻。那么在那里头就他们就特别摆了三个十字架在那里，就说出当年的真实的十字架的情形是怎样。现在我们看的十字架都是那么漂亮的，工工整整，好像很光光滑滑，但是真正的十字架不是这样的，就是一个树身把那个树枝全都砍掉，然后弄一个横的木杆树杆那些是什么，就把它绑在那里，就成了一个十字架。钉十字架呢，就不是那样，不是在那里这样钉的，是有一个地方凸出来，在我们那个坐的地方，是坐在那里钉十字架的。这都是我们观念里面所完全没有的。不过他们当时就说出钉十字架的实在的光景是这样的。我们以为钉十字架是从这里钉的，但它不是的。他钉十字架那个钉子是从这里钉的，就是这里钉的。他是解释的为什么呢？为什么要做呢？为什么不是钉在这里呢？他说人的身体那个重量啊，你钉在这里，一下子就在那个骨缝的里头啊，就穿上去，就破裂了，人就掉下来了。所以他要减轻那个重量啊，他说让你坐在那里的，不过是悬在半空，那是倒是真的。那我们中间一个姊妹，现在一个姊妹已经被主接去了，啊，她看到这几个十字架，她说：“哎呀，我也去钉十字架。”她就跑到那个当中那个十字架，她没有选择旁边那两个，她跑到当中那个，她就画在那里。是不是朱弟兄给她拍的照片？我还不知道，也许是还是别的给她拍的照片，啊，她就在那钉十字架。效法主的死，弟兄姊妹们，你晓得主的死你是效法不来的，你怎么能效法主的死呢？感谢神，不是效法主的死，是什么呢？是磨成主的死，磨成神的儿子那个磨成。不是，我现在看见很多弟兄姊妹们啊，听是听着磨成神的儿子，结果写出来呢，就是在那里磨成神的儿子，那这完全是两。当然，从实际上面你也可以这样说，神借着各种各样的事情来把我们磨练，结果磨到我们成为神的儿子，但是不是这样磨的，是做模型。是人那神的儿子做一个模型，然后借着各种各样的事情把我们放在基督的里头去造就，照着基督的那个形象来造就，造就成功的时候我们就给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我们感谢主，是叫我们磨成主的死，这是心智上的问题。我们晓得主为我们做好了那么许许多多，那因此在我们的心思上面，在我们心智上面，我们乐意的与他一同死。当然你既然与他一同死，但是我们的主不是永远死在那里，他死了又活了。所以接上去你就看到，你给磨成他的死的时候，有一个隐藏的事实摆在那里，你也给磨成他的活。 弟兄姊妹，每次我们受浸，有弟兄姊妹们受浸的时候，我们不是都特别的提到这个吗？与主同死，与主同活吗？我们感谢主，保罗他在他跟随主的路上，他非常明确的晓得，他是接受主的死作为他的死，他也接受主的活成为他的活。简单的来说，那也就是说，他毫无保留的让基督做生命的这一件事情完完全全从他身上活出来。那这是一个活出基督的问题，那是一个彰显基督的问题。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保罗把他在神面前这样的一个认识和经历交通给腓立比教会，让腓立比的教会知道我们现在所追求的是什么，不是人中间的名与利，也不是人的满足或者是那个喜欢，乃是要叫神所要做的做成功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在底下弟兄姊妹们，你就看到他说出那个结果，那个结果是怎么说呢？这里我们也要让弟兄姊妹们掌握过来。我不敢说我们这个和合本圣经翻得不好，是如果一般来说和合本圣经是翻得相当相当的好，不过个别有一些地方在翻译上面确实是没有把原来的意思表达出来，相反的把一些误解的东西加了在其上，以致我们常常在那里有一点困惑。这里就我们就碰到这，现在在这里我们就碰到一个问题来了。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弟兄姊妹，你看，他说，并且晓得与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十一节，麻烦是来了，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弟兄姊妹们，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那样没有把握的。我只是这样做，我就盼望到了那一天我也能从死里复活，要这个不是很危险吗？这个不是很没有保证吗？中文圣经的字句是这样告诉我们，大家弟兄姊妹不要给他打乱，也不必担心，原来的意思不是活着，原来的意思完全没有活着的这个意思。那个意思是什么呢？承接着上文，上文是说到使我认识基督，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晓得与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就接下来了。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不是活着。如果是活着的话，那上面的这就成了条件。你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你就不能从死里复活。你要从死里复活的话，你必须要满足上面的条件，但是感谢神，上面的条件我们没有一点可以满足得到的，我们都是只享用主为我们所做成的。那既然不是这样，那这个活着是为什么或翻成这个活着呢？我不知道当时翻译的弟兄们他怎么想，因为也许在英文你看见这个好像有个 if 在那里，他就或者吧，但是你细细去留意的时候，那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我也可以得着从死里复活，不是活着，就 是这样，我就可以得以从死里复活，我就能完完全全的把基督活出来，我就完完全全的能让基督在我里头有那个彰显的路。现在我活着，我就是为了要彰显基督吗？第一章里边就说，不管是四死四生，总叫基督在我里面照常显大吗？那基督怎么在我里面照常显大呢？现在就给答案了。因为我认识，我因信神儿子而得了义，就叫我可以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又晓得与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就是这样，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我也得以从死里活过，我也可以把我活从前在活在死里，现在我已经活在基督的生命这一个事实表明出来。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弟兄姊妹，这个是保罗的经历，这个是保罗的认识。在他的这个认识的过程的里边，神的灵把保罗带到一个非常非常明亮的光景，他看见我所有的一切，我的指望，我的安慰，我的力量，我生活的目标，我所有的一切完完全全是根据在这一位复活的基督。如果我在这位复活的基督以外有所求的话，那我就要失去神在基督里所安排所定规的一切。所以我不敢再以别样来代替基督，我是以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着粪土。弟兄姊妹们，你现在你看到了保罗为什么能，为什么给带到这一个以基督耶稣为至宝呢？因为在他里面有这个看见，这不仅是一个看见，也是他自己实际的亲身的经历。原来基督是宝贝到这样的一个地步，我们实在不能不感谢赞美我们的神。我们要称颂我们的主。那因此弟兄姊妹，我们稍微在这里要做一个总结。当我们看到保罗是这样在神面前来追求来活，他把他自己整个人毫无保留的摆在神儿女的面前，那今天我们在读到他自己的这一个交通的时候，那么我们里面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反应？那就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是不是也能和保罗一样被带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呢？保罗从前所追求的都是宗教上的给人炫目的那些事物，那现在我们是不是也是活在一个宗教的事物的里边呢？比方说弟兄姊妹们，我们聚会是为了什么目的呢？我们追求是为了什么目的呢？我们追求生命的成长是为了得人称赞呢，还是为了我们更多的去认识基督，去享用基督呢？更多的按照基督的心思来跟随他的脚踪呢？而我们聚会是为了一个社交的目的吗？是为了一个在生活上面增加一点情趣吗？而人家说，哎呀，做其他的事情太无聊，还是聚会听听神的话好。弟兄姊妹，我们在来到神的面前聚会，只是为了解决这些的我们的心思上的问题吗？不管是怎么样，如果我们在主的面前不是认定基督是我们的至宝，我们一切的追求乃是要为得着他，因为只有得着他，我们才能得着神要我们所得着的。
同时，只有得着他，神才能在地上按照他的定义来成就他所要做的。弟兄姊妹，我这是我们继续要交通下去的。但是最近限度，我们留意到保罗如何从那个宗教的那些个热烈的活动的里头转过来，单一的以基督为至宝。那这一个点是我们做神儿女们的要求主给我们格外的怜悯，让我们真知道我们今天所追求的不是基督以外的任何的事情，乃是基督把神的旨意显明出来所要成就的。这是我们在主面前所需要的怜悯。但愿主恩待我们。我想因为时间已经老早就过了，我还是要停在这里吧。我们晚上再继续在其他的方面来交通。巴不得主给我们能从保罗的实际的那个他交通出来的话的里边给我们受更多的光照。我们祷告吧。主，但愿你借着圣灵的启发，也就是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在我们里面做更明亮的工作，把我们带到一个光景，如同当日你带领保罗所进入的那个光景里。主，救我们脱离如今世上的那一种的风向，救我们脱离我们自己的倾向，救我们脱离一切人以为好但却不是你自己所能欣赏的人事物。求我们的主，让我们里面明亮到一个地步，能确定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一切，唯有得着了我们的主自己，我们才能在神的面前有可蒙纪念的事。主，谢谢你，你恩待我们，你把你的话留下给我们，但愿你的话不住地向我们发出亮光，吸引我们的脚步就是那样的向着你来前行，救我们脱离一切拖累我们不向着你那里去的各样的事物。主啊，我们仰望你，主啊，帮助我们，如同你当日得着保罗一样的得着我们。我们将祷告仰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我想我们是唱一首歌，唱两首歌好了。那个，我们一边唱一边思想一下刚才我们弟兄所交通的。先唱108首，108。请姊妹先弹一次。第一节，
啊，当我在坟墓，耶稣我救主，近代晨光重度，耶稣我主，他 从坟墓一进来，胜过朝廷大大的朝刊，他从黑日前来，他是得胜者，我这掌权同他掌声吐连环，爬起来，爬起来，阿利路亚，坐起来。平定突然看守，耶稣我救主，是坟墓一起来，胜过朝廷大大的朝刊，他从黑日起来，他是得胜者，握着掌权同他众神吐连环，他起来，他起来，阿利路亚，坐起来，是所关，耶稣我救主，他已打断栅栏，耶稣我主，他从坟墓一起来，胜过朝廷大大的朝刊，他从黑日起来，他是得胜者，握着掌权同他众神吐连环，他起来，他起来，阿利路亚，坐起来。
另外一首我们唱一首394，394。请姊妹先弹一次，这可能是我们比较陌生的诗歌。第一节，
有时阿神主怎么是说明生命在吃或是在于来世，不必等候悔破碎的器皿，即刻在讨人手中找投资。有时而生何等奇妙的复活，总是是强壮，你的生命陷于劳碌和折磨，时刻非我乃是基督我王，有时 将万事当作有损，有死而生，福在世命难长远，从天上地起，这寸金将何生命丰盛，带着芽叶的花却告诉客人，从此无需再渴。
我们有点祷告。主，你的死而复活是一件何等奇妙的事情，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机会能够交通于你的死，也交通于你的复活。主啊，你叫我们能够认识你，晓得你复活的大能，好叫我们能够交通于你死的复活，并且能够真是被你磨成你那个死。主啊，好叫我们实在经历与你一同复活。主，我们谢谢你把这个话放在我们里，放在我们当中。我们承认我们的认识是非常的贫乏，但我们求主不要放过我们。既然这是你拯救我们要带我们进入的一个实际的光景，我们求主你不但把话赐给我们，圣灵在我们里面做更奇妙的工作，让我们在各样的机会里面能够认识经历你的死而复活。主，我们知道这是个有福的事情，只要我们里面有十足的把握，我们已经与主一同复活，甚至我们有更大的把握，我们与主一同同坐在天上。主啊，我们赞美你，这是你在十字架上面所成就的奇妙的工作。你死而复活，你掳掠仇敌，你升上高天，你坐在父神的右边，你也叫我们与你一同死，一同埋葬，一同复活，也一同坐在天上。主啊，所有你一切的得胜，主啊，都借着我们这些软弱的器皿能够靠着你能够彰显。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求你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开启的工作，带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主啊，叫我们越跟随主，我们里面的盼望越明亮，越跟随主，我们里面越有力量，越跟随主，我们里面越得激励，我们越能快跑，我们越能脱去那应该脱去的，我们好叫主你自己能够得着荣耀的教诲。主啊，我们谢谢你把这个话赏赐给我们，我们求你在我们身上，在我们当中再做进一步启示的工作，也带我们进入一切的实际。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祷告，阿门。